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W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第九章和第十章。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现在耶和华面前，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于是亚伦就进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亚伦宰了燔祭牲，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又洗了脏腑和腿，烧在坛上的燔祭上。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和先献的一样，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献。他又奉上素祭，从其中取一满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亚伦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腰子和杆上的网子都递给他，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烧在坛上，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因为是至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挤的腿、所摇的胸，他们要与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得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 看哪、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着祭肉。”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
利未记第九章和第十章是接续在第八章，当亚伦和他的孩子，他们住在会幕前七天，承接圣职，从第九章开始，就要开始正式的侍奉神。所以在第一节到了第八天，在圣经里面，八这个数字很特别，是一个七结束循环的再开始，所以八这个数字有一种更新、复活，甚至一个洁净、再开始循环的一个意思。所以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来。而一次一次的，你会发觉神一直在启示我们权柄跟次序。我们怎么活在权柄和次序下的里面？我们发觉摩西活在次序下，亚伦和他的儿子住在会幕七天，也是学会到次序，在一个新的开始，众长老的邀约，其实就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次序，这是神所规范的。八天，一个循环的一个开始。摩西就对亚伦说，你们要先为自己来献祭，像赎罪祭啦、燔祭啦、平安祭跟素祭。正是过往的日子都是摩西直接对百姓说话，从现在开始，摩西对亚伦说，亚伦要以大祭司的身份正式对百姓来说话。所以过去一个暂代型的祭司就是摩西，他的身份需要退下来了，现在是亚伦要接续到与神的对话，并且把神的教导、神的引导对百姓去述说。这是一个权力的一个传承，也是一个权力的一个交棒。摩西在神面前敬忠，现在亚伦踏上了圣职的服事，他也要接续去在神所量给他的位置上面去说话。所以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要第一个祷告，就是主，你也帮助我，我是你所呼召的祭司，我领受你的恩宠，我渴望成为一个侍奉者。不管我在教会里面我是牧养的，不管在教会里面我是做行政的，不管在教会当中我可能就是一个弟兄姐妹，但是你可以向神祷告，主对我说话，也给我一个恩典，我能够对我的儿女说话，对我的家庭说话，甚至对小羊去说话，在我的职场当中对那些还未信主的人来说话。你可以向神祷告，把那个话语放在你的里面，我是祭司，我开始要攻我的职，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把神带到人的面前。在第二节当中，摩西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这个公牛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如果你仔细去查的话，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很多次。你会发觉之前有出现牛犊、牛犊、牛犊，有，但这个字是一个特定的字，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非常少。第一次出现就在出埃及记，百姓叫亚伦造金牛犊的那个牛犊，现在这边就再出现一次。而到了历史书耶罗波安所造的金牛犊又是用这个字，所以摩西特别使用这个字教导亚伦，你开始要学会怎么献牛犊，是要满足神的心意，而不是要去满足人的要求。祭司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献牛犊是为了洁净自己，不单是赎罪祭或是燔祭，很重要的是神的心意要满足啊！我不是为着人所有的需要满足这边忙碌。今天教会很多的领袖，很多的教会停不下来，办活动啦、社区的活动啊，人的需要啦，甚至是布道会啦、查经班啦，甚至医治布道会，很多都在满足人的需要，不是不好。但是祭司还有一个责任，叫做满足神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所用的牛犊这个词，特别提醒亚伦，不要再为人的需要、人的要求而活，你必须要献上牛犊，让神的心意满足。而且是在第四节跟在第六节连续出现过两次， 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第六节，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显现这个字哈，也是在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个记录。在圣经当中，尤其是旧约，神向人荣耀的显现其实就三次。第一次就是会幕建造成的时候，会幕就是完全照着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照着对摩西的吩咐，所以会幕建成，神就显现。这里呢，是祭司要供职，但祭司要完全照着神的吩咐。第三次就是所罗门的时代，圣殿的造成是大卫所领受的，所以照着神的吩咐。所以我们只要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神的心就被满足。神的心一被满足，他就要向我们显现。约翰福音特别有说到，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看到没有，神的心怎么去满足？我们只要一直去回应神，我们只要一直去照着他的吩咐去做，照着他的吩咐去行，他说什么我们照着做。祭司就是这个责任，祭司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祭司是神说什么我们回应什么，祭司是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样的祭司就是神的心满足，神就向我们显现。今天你可以向神做第二个祷告，神啊，向我显现，求你给我一个遵守你话语的心。你当日怎么吩咐摩西，你怎么吩咐亚伦，主你也同样的吩咐我，对我说话。在新约里面，我是你的儿女，我是你所选召的祭司，对我说话，我要有你的命令，而且我要遵守你的命令。今天教导我怎么在我的家庭，怎么在我的职场，怎么在我的人际关系里面，我学会照着你的话去行。向我显现，向我显现，我要满足你的心。主啊，我渴慕见到你的显现。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亚伦先为他们自己献祭，因为为什么？我们还是罪人嘛，先为自己献赎罪祭，再为自己献燔祭。从13节到22节，大祭司要开始供职了，他要为百姓献祭。而为百姓献祭的过程，你仔细去看看，15节是说先献上赎罪祭，16节呢燔祭，17节呢素祭，18节呢平安祭，四个祭的顺序，赎罪、燔、素、平安。赎罪是叫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被洁净，燔祭是叫我们这个人就是讨神的喜悦，满足神。素祭是主啊，我要你的荣美，我要你那人性的荣美，你的美丽，你的性情活在我的里面。平安祭就是我与你与人之间有平安不拦阻的一个畅通的交通，和好的关系。今天我们同样，我们为那些未得救的人祷告，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我们不是只有祷告祝福啊，我们不是只有祷告丰盛啊，我们不是只有祷告身体健康啊。代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祭司供职的时候，这四个祭，你今天也可以为这个人，你不断的为他祷告，主让这个人认识你的救恩，让我的儿女认识你的救恩，让我的儿女来寻求你，懂得支取你的宝血来洁净。主让我的儿女一生为你而活，主让我的儿女一直活出你荣美的样式，主让我的儿女跟你有一个畅通的交通。我们为人如此祷告，我们也为自己如此祷告。今天不管你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不管你今天是为人家代祷，不管你今天好像是为人家的疾病代祷，常常要想到这四个祭，怎么一直把人带到与神合一的交通里。有时候我们满足人的需要，他的疾病得医治了，但这个人没有爱神啊。有时候教会祷告会，我们看到很多人来啊，为他的疾病啊，为他的经济啊，为他的生活状况，为他的婚姻的难处，为他的工作的压力，我们祷告了，事情解决了，但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真的爱神，我没有看到这个人渴慕神，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要神。所以这四个祭在你我的代祷和教导当中不可少，要让我们每一次的代祷，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每一次的教导，是让这个人至终借由赎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个人真真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为神而活。所以23节， 哇，摩西亚伦就进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亚伦做了一件事情，他献完祭进会幕之前为百姓举手祝福，这是旧约里面记载的第一次为 百姓举手祝福。摩西亚伦就进会幕咯，等到会幕出来呢，亚伦又为百姓祝福。看到没有，这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为我们一次而献上，他就进入到天上的圣所为我们代求，在进去之前他的祝福平安留给我们，等到他再从会幕出来，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极荣耀大的祝福。所以第四次耶和华的显现就在哪里？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这就是神荣耀的显现。亲爱的家人，不要小看这个，做我们父母们为人家祝福，不是只有祝福在我们的物质的需要上面，身体的健康上面，我们为人祝福，祝福这人离弃罪恶转向基督，为这个人祝福他能够得着救恩爱慕耶稣，为这个人祝福活出神荣耀的形象，为这个人祝福平安祭的祝福，让这个人与神有一个畅通的交通，听见神的声音，他知道如何向神祷告，这都是我们可以向百姓的祝福啊。果然二十四节，火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脂油，众民见欢呼，俯伏在地，荣耀荣耀荣耀。这就是一个满足神的心的一个生活。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今天真的要祷告一件事，主啊，对我说话，让我也能够有能力有权柄对人说话，主啊，向我显现，我真的很渴慕你的显现，教导我怎么爱慕你的话，有你的命令又去遵守，向我显现。最后我每次的祷告，我每次的代祷，不要小看这四个祭，赎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你的火要从天上而向我们来发出，用你的热火来焚烧我们，热情的火焚烧我，好叫我整个人完全献给你，欢呼赞美敬拜尊荣你。你这个火在我里面不断的烧，我这个里面的会幕，我这个里面的圣殿不断有火在上面烧着。第十章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痛的一章，但是透过第十章，我们不要读出了神的严厉而惧怕，你要读出神的怜悯跟神的慈爱，他在等待我们懂他的心。第十章我们不要只有记得燔火，拿达亚比户被烧死，哇，神还叫亚伦不准哭泣，太可怕了。不是，第十章我们会看到人有软弱，但是借着人的软弱显出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怜悯跟慈爱。所以读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向神一个祷告，神啊，让我懂你的心，让我心存勇敢，心存慈爱，但我也心存敬畏来靠近你。一节二节，拿达亚比户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火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九节的后半段是神的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祭物，百姓欢呼。而这两个人拿达亚比户是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差异这么大有几个原则，第一香，第二燔火，第三我们要从后面的经节来看到他们醉酒。首先我们先来看香，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他们把神的香放在自己的香炉，这是错误的。我们从出埃及知道，香制造香的过程不是要满足人，制作香的过程是要满足神，使神的心得着满足。我们不可以自己做香，而且香是要放在香炉上面，是祷告。这边就提醒我们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你我的祷告不是向着神，你我的祷告满了私心，满了私欲，在这件事情的祷告只是为了让自己满足，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那不叫祷告，大家都在祷告，我的祷告里面还含着教导，借着我的祷告大家听一听啊，借着我的祷告主啊，那个人如何，这个人如何，求神怜悯他们。我们的祷告带着控告，我们的祷告要让人听见， 我们的祷告好像只是想让人家知道我多么会祷告，这个就叫做在自己的炉里面放了神的香。祷告是向着神，我们的祷告不要搞错了，祷告是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向他恳求。当然有时候群众的祷告，我们代表群众向神祷告，我们的祷告带有一种教导性，就借着我们的祷告让百姓认识神。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里面不是向着神，我只想让人家知道，我的祷告带着一种控告，我的祷告有种暗讽，我的祷告有种阴阳怪气，就是要让人家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借着祷告我要让人家知道我的感受，这就叫做你的祷告不向着神。这就是香的里面放了神的香，但是是让自己来闻，这是得罪神的。第二，凡火。什么叫凡火？就是按照自己的样式，自己的喜好。凡火有时候在希伯来文凡火的里面有 strange fire， 奇妙的火，奇怪的火，陌生的火。什么意思啊？我的侍奉是照我的喜好，我的样式，我要敬拜神，我要侍奉神，我要找一间教会符合我自己的样式。所以这个说到这个两性混乱，说到这种好像这种同性的婚姻，这我觉得神太严厉了。我要找一个支持同性婚姻，我要找一个支持好像是政治的，我要找一个教会是支持现在这个社会潮流的，我要找一个教会是符合现在这个社会要求的。这都叫凡火。凡火就是一种陌生的火，不是神所吩咐的火，不是从神而来的火。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里面都有很多凡火的，但这个凡火在献的过程当中是惹神愤怒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有人敢献上凡火？因为我觉得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总要找一些让我方便，让我能够接受，并且让我可以感受到我的理智，我的逻辑是能够接受的。有种人还会套用一种属灵的名词，这个很让我阿闷。你的阿闷，神阿不阿闷啊？所以你要问问自己，我们今天我们一切的敬拜，我们一切的侍奉，教会设立的原则是为了满足神，照着神所吩咐的，所以神就显现。但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的吩咐少了神的吩咐，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祷告一件事，神，你的心意如果不向我们显现，求你拦阻我们。我的祷告一定要对准你，我的侍奉要被你限制，我的侍奉要被你引导，我要学会懂得怎么在献祭的过程当中，我在你面前等候，我不敢随便。你刚刚又说，现在很多教会都在献凡火啊，很多人的祷告是自己把那个香祷告向着自己啊，把那个香炉里面放神香向着自己啊，那为什么神不击杀他们？神为什么让这个第一次献祭参与献祭的祭司难免会犯错，才第一次做嘛，为什么神不多给他们一些机会呢？在旧约当中，神每次在做一个工作是转换一个时代，一个极大的一个新的工作开始，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大事。新约初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初代教会时代一个正式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拿达亚比户被击杀，可是之后你就看到好像没有这方面击杀的案例了。你再看看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撒菲拉跟亚拿尼亚被圣灵击杀，可是之后哥林多教会甚至是启示录很多的教会，你看到也很混乱啊，什么神没有击杀呢？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神做事的法则。扫罗这个君王一开始的时候神对他也严厉，但神好像给大卫有很多的机会啊，给所罗门、罗伯安也很多的机会啊。在整个新约，神好像对亚拿尼亚这么严厉，但是在后来的哥林多教会，甚至是在启示录当中的七个教会里面，甚至有撒旦的座位了，还有耶洗别的教导了，神还是给他们机会。不是神的标准降低，而是神一直要我们去看见，我们要信心的回应他。审判会来，但是审判的时间延后了，因为神要等待他的百姓回转到他的面前。他给予我们机会是要叫我们越来越去懂他的心意，不是践踏神的恩典，反正也没事。今天很多教会的团队里面，很多侍奉神的人活在淫乱当中，活在骄傲当中，活在这种反火的当中，神似乎都没击杀。为什么？神给我们机会能够回转悔改向他。 你一定要抓到神的心。审判什么时候会发生？整个世代结束，审判要从教会起手，会有审判，但是神给我们机会，在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借着不断不断的侍奉的过程里面，神怜悯，神包容，好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到神的面前。谁不犯错？我们都会犯错。那为什么拿达亚比户，为什么亚拿尼亚塞维拉，神那么严格呢？你看到是这样，但是你要看到他们的灵魂借着这样的一个审判，他们的灵魂其实有得救的机会。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在不断的犯罪犯错的过程当中，一直觉得神的单言、神的包容、神的怜悯都没事，我们继续去做，即使在将来审判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反而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只能在外面的黑暗爱哭切齿。所以你要去看见神的包容、神的怜悯、神的单言。神一开始这么严厉，乃是叫我们学习，这就是神的显现，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求神说，主，求你帮助我，光照我，我今天侍奉，如果有自己呈上香，主啊，我今天如果有献上燔火，主啊，我今天在你面前的侍奉有得罪你，主啊，你一定要光照我，好让我在你的面前不要因为反而侍奉而让我招来你的愤怒和审判。所以我们要这么去祷告着。第三节，摩西就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的面前我要得荣耀。其实我要显为圣的意思就是我要被你们神圣的对待，我们要心存欢乐，但也心存敬畏占据的来侍奉神。侍奉神真的很喜乐，很荣耀，可以靠近神。但不要忘，我们的神也是烈火，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侍奉这位烈火的神。所以敬畏跟喜乐是每个侍奉神的人都要学习的功课。同样的，神也借这件事教导我们，越靠近他的人，神越管教。因为每一次的管教都是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神的尊荣、神的荣耀。第二个，越靠近神的人，神的要求也越高。你从圣殿洁净的条例就可以看见，凡到神面前的一般的百姓要用洗濯盆洗自己，他就洁净了。但是侍奉神的祭司呢，如果不洁净就会被击杀死亡。两种不同的差异。为什么？因为一个是靠近神的人，神对他的要求就越高。所以仆人一定要懂得主人的心，不懂得主人的心又不照着他的吩咐去做，这人一定要受责打。所以我们要祷告，就爸爸，你对我的要求都是让我与你的圣洁有份，你对我生命当中的责备管教，甚至是我生命当中的挫败，哪怕是你对我的刑罚，我都要感恩，我都要感谢，那是因为你要叫我与你的荣耀有份。第三，你要看见越亲近神的人呢，你要看见其实我们自己真的是满了罪，我们真的是一个污秽的人，不配在神的面前。所以时刻的求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时刻的求神的恩典怜悯，就是叫我们这个人可以谨慎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以赛亚看见神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啊，保罗服侍主服侍了那么多年，还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一个越靠近神的圣洁的人，越可以看见自己的黑跟污秽。所以你不要害怕，怎么我觉得我越服侍神越靠近神越觉得自己很脏脏呢？因为我们越来越靠近光了。什么时候你的悔改祷告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生活当中越来越不需要圣灵的光照了？有可能是你离这个光越来越远了。如果你还可以继续活在罪中，继续侍奉神，而没有被神的光照给责备，那么求神厉害的怜悯我们、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哪怕是责打我们、破碎我们，都可以叫我们可以回转，在他来的之前，我们有一个回转悔改得救的一个机会。第四节，亚伦的儿子不能够去搬尸体，要叫他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沙反来搬。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侍奉神啊，他们身上带着膏油啊，他们堂兄弟去搬，碰到死尸不能摸死亡了。第六节到第七节，摩西还对亚伦跟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裳，免得死亡，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啊，儿子死了，我的大儿子、二儿子死了， 我还不能够为他们举哀啊，等到你太严厉了吧？难道我侍奉神要做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吗？我要做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吗？神啊，你太无情了。你不要这样讲，你仔细看第六节的后半段，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为什么不给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所以亚伦跟他俩后面的老三老四真的是顺服神，把自己真的是完全的顺服在神面前。可是老大老二谁在乎他们呢？神让整个以色列为这两个孩子哀哭。神有严厉，但神也有怜悯，神也把最高的尊荣归到了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我们不是说这两个孩子灭亡了，这两个孩子是在这件事情上让神显明他的威严，他的尊荣，而这两个孩子其实也在神荣耀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有时候在乎的是在人前的尊荣，但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很在乎的是在神面前被神尊荣。亚伦的苦神知道，但神也要让他们知道你们有膏油在身上。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都要做一个情感上面的割礼。这个情感上面的割礼真的我们要做到，尤其是在新约耶稣讲的更严厉，爱父母过于爱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爱配偶过于爱我的，爱你的周围的一些财物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讲的很严厉啊，就是爱他，侍奉他，尊荣他为优先。你一定要先懂得怎么来到这个爱的源头，你才会懂得爱你的家人。你怎么来到这个圣洁的源头，你才有办法把圣洁带给人。你唯有先活在这个荣耀的神的源头的面前，你才有办法把所侍奉的百姓带到荣耀的境遇的当中。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要小看膏油在我们身上的力量，越过你个人的情感，越过你个人的感觉，真的顺服下去，神会补偿我们一切在情绪上面的那种的压力，神会释放，神会安慰，神会尊荣给我们，神不亏待侍奉他的人。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就晓谕亚伦说，这是神第一次对亚伦说话，神尊荣亚伦，我知道你伤痛，我要开始对你说话。你现在是大祭司，我不再透过摩西了，我要对你说话。清酒浓酒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神没有把这个亚伦家完全从祭司的行列当中踢开，神反而更确立了亚伦，你要在我的面前好好侍奉。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尊荣。你的伤痛我知道，犯罪了重新回头，不要再犯，我要把尊荣加给你，在我面前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的家会承接这个祭司的职任。这就是神的爱。心里真的难受，但是神对亚伦说话，这是何等大的威荣啊，这是何等大的尊荣啊。摩西说我不会讲话，神说好，让哥哥亚伦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但神从来没有对亚伦说话过。从现在开始神对亚伦说话，所以今天我们求神对我们直接说话。你生命当中有伤痛，你很痛苦的时候你还在来侍奉，你最难过最没有钱的时候你仍然坚持奉献，你压力最大你几乎都快走不下去的时候你还是仍然坚持聚会，你在你生命当中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你仍然没有放弃在神的面前的侍奉和聚会，神一定把尊荣加给你，神一定对你说话。你不要害怕，就说谁在乎我，侍奉神侍奉到这有一种地步我什么都失去了，侍奉神到一种地步我儿子都死了，侍奉神到一种地步我还不能够有任何情绪的表现。神知道，只要我们真的愿意，真的就伏在他的面前，神一定把他的尊荣丰盛恩宠加倍的还给你，神不会亏待我们的。我们的儿子只是在这地上的生命结束，但是我们的孩子仍在祭司的行列的里面，这个家族这个名字仍然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面，这才是我们永恒的确据。十二节到第十八节，亚伦他们太伤痛了，以至于那些要献祭留下来的祭物要给百姓吃，要给祭司吃的，他们没有胃口吃，他们也把它烧掉，也犯错了，在献祭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照着神的吩咐也做了，都烧掉了。有人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吃，摩西向他们发怒啊，摩西向他们发怒，你们在干什么啊。你看十九节，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是我可以吃的， 我又遇见这样的灾，如果我还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为看为美？我真的做不到，难道耶和华真的要让我这样子吗？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就是什么？摩西看到了亚伦懂神的心，摩西也看到了神懂亚伦的心。神是有包容的，我们很愚昧，有时候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跌跌撞撞，甚至有时候都得罪神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神就是有耐心的教导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教。拿达亚比户的案例令人害怕，可能也会让亚伦的拿达亚比户的死亡不仅是让亚伦心伤痛，很有可能也会让亚伦害怕，更会让以利亚撒跟以他玛会害怕。哥哥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死了，那我以后是不是只要一犯罪我也是死呢？神不要把这个惧怕带到亚伦和他另外两个孩子的当中。所以借着这个事情，神以为美，神也认同亚伦的感受，所以也是给亚伦和他另外两个剩下的孩子，给他们一个安慰。你们会犯错，但我仍会继续的教导你们，宝血遮盖你们，赎罪祭、燔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会在我们的当中有个和睦的关系。所以你仔细看，从这以后即使到圣殿都被毁了，过程里面没有一个祭司或大祭司在圣殿的当中被神击杀。你说以利的两个孩子，那个是他们是出去征战被击杀，没有再发生这件事了。为什么？因为神要每个侍奉他的人知道，神一次就让我们知道他的荣耀彰显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敢随便。但日后我们所有的犯错，神以怜悯恩待待我们，等候我们，只要我们的心一直回转向神，一直回转向神，我们的心只要一直向神，犯罪的彼得有机会，犯罪的大卫有机会，只要我们的心一直向着神，我们在神面前都有机会。关键就是我的心要一直相信神的管教、神的击打、神的责备都是出于他对我们极其热切的爱。